教会应该怎么样的做。那今年我有六次讲道的机会，所以六次都是以这个题目跟大家分享。上一次在一月份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行在神的家中最主要最重要的事情就要行真道。行真道是我们教会生活的一个基础。然后我们也讲到了行真道有四个要诀，有四个 P 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再跟大家提醒一遍啊。第一个是熟悉神的话语，是 profess the word。 第二个是操练神的话语，是 practice the word。 第三个是在神的话语里面长进，是 progress in God's word。 第四个是宣扬神的话语，是 proclaim the word。 熟悉神的话语，操练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长进和宣扬神的话语。我们今天第二次讲的呢是讲祷告。我们看一看圣经怎么样的教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边，在教会的环境里边祷告。我们用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二章的一节到八节。我们一起翻到提摩太前书，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啊。在298页，两段圣经的298页。好，请大家找到来，我们一起念。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宗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教师，叫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好，就念到这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翻开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巴不得主啊，你自己来在我们的心中做工，教我们怎么祷告。虽然我们会念，虽然我们会想，主啊，说不定我们也可以或多或少懂一点，主啊，但是你的灵教导我们进入真理，主啊，你的灵也来催逼我们，主啊，能够行我们所知道的事。把以下一个钟头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在这个读圣经的时候，最好先了解一下圣经当时的背景哈，这个背景呢，如果大家有英文圣经的话，你就可以发现呢，在英文圣经里边有一个 therefore 在中文我们没有翻译出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的前面，圣经上讲的是 therefore， 所以有一个 therefore 呢，有一个因为因此，可见的这个第二章是跟第一章很有关系的，是连在第一章的前面。所以我们想想看第一章到底在讲什么哈。那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我们看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保罗怎么写的哈。他说第三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所以这个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哈，这个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所以那时候有几个人在教会传异教，而且呢讲这个家谱，而且讲这个荒谬无凭的话语。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十九节的下半节哈，就提了这样子的话哈，说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了一般。所以当时在这个提摩太所处的 以弗所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人在真道上偏差，而且这几个人呢，哈，不但自己在真道上偏差，而且喜欢做教师，喜欢把弟兄姐妹带到那个偏差的地方去。大家想想看，如果你和我是保罗，你会怎么想？啊，我们现在在这个Silicon Valley 哈，在这个硅谷这个地方哈，大家都是做事很会做事的人哈，我们都是想 take action， 是不是？我们碰到了这些大事情，非要解决不可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一定先想一些对策，然后要赶快做一些事情来处理这件大事。但是呢，我们看到第一章讲到了这些问题之后，第二章保罗马上提到什么？保罗不是采取一些行动要来做一些什么事情，保罗是祷告。保罗提醒提摩太，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这实在对我们是很好的提醒啊！凡事祷告，在我们做事这个很急的做事之前，我们先要祷告。好，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八节讲到了祷告的哪一些层面啊？我在准备的时候整理一下，我总共找到了14点与大家分享啊，因为这14点太多了，我怕大家记不住啊，所以我今天准备了这个投影片，在这边可以帮助大家，我们一边讲一边看。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祷告的重要性，祷告的重要性，在二章的第一节，我劝你第一，啊，祷告原来是第一，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教会就是神的家，在神的家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要在一个家里边跟那个家主的关系要好，要跟家里边的主人，我们要把他当成主人。今天谁在我们的教会当主人呢？是神。所以我们今天来要来敬拜他，我们主日崇拜，而且我们爱他，爱慕他，而且我们向他倾心吐意，向他倾心吐意就是祷告。不仅是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哈，圣经在新约旧约也常常提到这件事情，在以赛亚书57章曾经有这句话啊，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神的心意就是叫做要叫教会成为一个大家都来这个地方祷告的一个地方场所。马太福音新约，主耶稣在21章也曾经这样子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主耶稣也非常非常重视一个神的殿到底在做什么事情，是万民祷告的殿。大家如果去过圣何塞 CCIC 好，或者是我们从那边直堂过来的，大家都记得哈，在二楼的这个电梯门口放了一个大理石的牌子，那个大理石的牌子就是这样子写哈，我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那个是一个最醒目的地方啊。今天我们想想看，我们在教会把祷告放在什么地方？我们是不是跟保罗讲的第一最重要就是祷告啊，求神来怜悯我们，我们来好好思想一下，我们应该自己有些检讨啊。好，我们再看第二，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这边讲到啊，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我们曾经听到很多的这样子的例子哈，讲到说祷告，哎呀，说我实在不会祷告啊，因为我每次一听别人祷告，一开口就朗朗上口，出口成章，祷告是又长又好听，但是轮到我祷告的时候呢，我是不知道说什么，祷告讲不到一分钟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完毕啊。那这个祷告要怎么样的学，怎么样的操练呢？这边讲到祷告的内容啊，神教我们知道其实祷告里边有很多的不同的内容，让我们把这些内容记下来啊，照以后祷告的时候我们来想，在这个内容，在这个 总别之内我应该有什么可以祷告的哈。在这边圣经上讲的为了万人恳求，恳求英文的叫做 supplication， 恳求就是为了有需要到神的面前恳切的祈求。当你心里边有事情的时候，你就来到神的面前，把你心里边想告诉他的事情恳求，跟他来恳切的求。第二个呢，讲到了祷告，祷告其实包括祷告所有的内容，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说，所谓的祷告就是将我们所要跟神讲的话在神面前的倾诉，就好像跟神在讲话一样。当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你到你爸爸和妈妈的面前，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不需要打草稿啊，你把心里面的话讲出来就好，所以这个是祷告。在这边又讲到代求，代求英文叫做 intercession， 就是为了别人的需要来祷告。我们都很会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为了别人的需要祷告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提醒。然后这边呢又提到了祝谢，祝谢就是 thanksgiving。 如果我们今天想不到有什么事情可以为我自己或者为弟兄姐妹为我的朋友来求的话，一个很好的一个祷告的内容就是感谢。圣经上告诉我们凡事谢恩，谢恩要向谁谢恩？我们谢恩的对象是谁？就是神。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感谢在神的面前讲出来，而且神也欢喜我们这样子做。另外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投影片上我加了两点哈，第一个是赞美，第二个是认罪。赞美啊，赞美是祷告敬拜的一部分。今天在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都有一段自由祷告的时间，那个就是一个赞美敬拜的祷告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学会怎么样赞美。最后一个是认罪，认罪我们在每次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思想一下有没有什么罪在我们和神的中间，把我们跟神的一个完完全全倾心吐意的这个关系断绝了呢？所以我们先要来神面前认罪，使我们能够清洁的来到神的面前继续的向神祈求啊。所以祷告的内容在这边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把背起来哈，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赞美和认罪。你把这个单子背下来以后，照着这个单子来练习，以后祷告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啊一分钟两分钟就完了，应该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跟神来诉说哈。好，我们再看下面哈，祷告的广度是什么？是万人，在一节的上半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万人祷告。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啊，讲到了为什么只有少数的人可以达到他们的人生目标。大部分人哈，我们从小我的志愿都讲得很大哈，是不是要到大了以后好像就事情就是越做越小啊，我们人生的目标好像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一个梦想，是不是啊？但是这个文章做研究调查的结果呢，原来发现啊，大部分的人花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紧急的事情上面哈。Treat the urgent things， 就是现在很急的事情，而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不是 important things 啊。想想看，我们今天都很会做这个 priority list， 就是我们优先次序，今天要做十件事情，哪一件事情要先做，哪一件事情叫后做啊。我们大部分人的优先次序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干什么？大部分在救火啊，什么事情来了非要解决不可，不解决的以后什么我们的这个心思欲虑都被打断了哈，所以我们都在救火而不是朝着目标前进。而且呢，很多的人呢哈，遇见了挫折的时候呢就来修正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不重要的事情呢渐渐变代替了我们重要的事情。这个就是很多人达不到我们原来所定的目标的一个原因。但是在这里呢，保罗碰到了一件很紧急的事情啊，在真道上有了妥协，但是 保罗提醒我们，在神的家里边，啊，不但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祷告，不但是为了这件事情祷告，而且祷告的程度的广度是非常的大的，是为万人祷告，为万人祷告。保罗不但提醒我们要做的事情，不要把重要的事情当成不重要的事情哈，而且呢，啊，不能把重要的事情缩了水，变成现在要解决紧急的事情哈。这个万人祷告哈，我曾经看了一个调查机构哈，在美国的人，美国人现在将近有八成的人说他祷告，不管他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他们都会祷告。但是祷告的内容呢，98%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为了自己身边的人祷告。你看看圣经上教导我们要为万人祷告，啊，我们基督徒的胸襟应该是广大的，目标应该是远的，我们应该为万人祷告。好，我们再看祷告的一个完整性，祷告的完整性，祷告的完整性是我们要为了不但为了万人，也要为在位掌权的人，而且为我们自己祷告。为万人祷告是祷告什么呢？是祷告万人的得救和明白真道，这是在第四节和第六节。一个月以前呢，在洛杉矶时报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 Beliefs Fluid in a Predominantly Christian Nation， 就是说在一个以基督教为主的美国啊，但是他们的信仰是流质化了，就是 fluid 啊。这个是讲什么呢？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啊，在他们信仰的过程中间呢，常常改变了他们的属灵的家，就是常常的换教会，常常的换宗派，甚至呢完全放弃了与教会的联络。他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不上教会，我也不跟任何的一个基督教的机构有关系啊。这个是一个流质化的一个现象。今天看一看在我们附近，在我们的下一代的年轻人也都是这样子啊。你看看我们教会有多少大学生年轻人毕业出来以后回到教会的不多啊。这个实在是我们要为万人祷告，这个实在是我们一个要祷告的，我们应该有很大的 burden 哈，有很大的负担，要为这个祷告，要为基督徒能够明白真道，明白教会的真理而祷告。连自己称为基督徒的人都不来教会，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啊。第二个，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这个是祷告的内容，是要为了使我们有一个平安的一个社会环境。在这边，神并没有要我们说为了好的君王祷告，啊，为了这些君王和掌权的是基督徒，啊，以至于我们传福音可以靠他们能够更方便一点祷告，不是啊。我们为他们祷告的一个内容呢，是因为我们求我们有一个这个平安公正的一个社会环境，让我们比较容易可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底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我们也不忘记我们自己，我为我们自己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为了我们有一个敬虔的生活，可以有一个端正平安无事度日的一个生活。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一个教会的一属灵环境呢，我们就比较容易过了一个端正敬虔的一个生活。今天我们在美国可以自由的敬拜啊，传福音，我们并不应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付上我们祷告的代价啊。我们教会每一个礼拜四的晚上祷告会，我们都有一封祷告信哈，你就可以发现我们的祷告信里面每一个礼拜都有一项为了美国这个国家，为了美国这个社会，为了美国的教会的祷告啊，请你来跟我们一起为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来祷告。好，第五点，我们看一看祷告的对象是谁，祷告的对象是谁。在第三节这样子写的哈，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啊，我们祷告不是对空气说话， 我们的祷告是有对象的，这位神就是我们的对象。神不是高高在上，更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救主。我们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不再陌生，也不再胆怯。不是我们先爱他，是他先爱我们。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把我们对神的爱，对我们神的渴慕就这样子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祷告的内容和祷告对象。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在第五节可以看出来，我们祷告的基础是什么呢？在这边第五节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的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原来我们祷告的基础是耶稣，他是神和人面前面的中保。神是一个完全圣洁的神，神又是一个伟大的神。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圣洁和神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一个不配的一个感觉，我们怎么能够把神当成我们的家人，当成我们的父亲，当成我们的朋友，我们怎么能够向他能够倾心吐意呢？如果没有主耶稣来到神的中间，来到人的中间做我们的中保，我们就实在是没有办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完完全全的释放来祷告。在这边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们可以这样子 paraphrase， 我们把它改成这样子，如果没有主耶稣这位尊荣大祭司的救赎和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就没有办法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要知道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祷告跟主耶稣关系是多么的大。好，我们再看第三节，第三节讲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的面前可以蒙悦纳。提到悦纳，大家的眼睛都会亮起来。我们常常谈到祷告蒙悦纳的秘诀，你在一些这个书店里边你也可以找到祷告蒙秘诀的诀窍。然后呢，我们也很喜欢听到祷告蒙垂听的见证也很喜欢听到这些例子。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或朋友告诉我们他祷告没有从垂听，所以他就不信了，或者他跟神的关系就远离了，也听到这些抱怨。所以祷告蒙悦纳对我们来讲好像是很吸引人，好像但是又不容易摸到诀窍的一件事情。那在这边呢，神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是一个好的祷告，怎么像是一个可以蒙悦纳的祷告呢？原来答案是很简单的，就是照他的旨意祷告，照他的旨意祷告。圣经上有很多的例子，我们就举一个在马太福音这样子记，主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讲的那一句话，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要照神的意思祷告。那你要问，那我怎么知道神的意思呢？其实神的意思在圣经上已经说了很清楚了，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眼睛，把我们自己看到的事情集中在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身旁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就把急事看成重要的事情，把本来是重要的事情冲淡变成了次要的事情。那我们还常常怀疑为什么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巴不得求神求圣灵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给我们，使我们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像我们这些祷告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大，我们应该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应该照神的心意来祷告。好，第八点我们看到祷告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在这边我们看到第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第一个， 无愤怒啊，你会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祷告要提到愤怒呢？难道愤怒可以在祷告里面占有一个什么地位？难道我们是不是常常犯这个错呢？啊，我们可能听到哈，有时候几位在祷告的时候，就听到这个人祷告好像在骂人啊，或者是他祷告好像在讲我啊，是不是？我们如果祷告那个对象搞错了哈，如果我们祷告是要让旁边的弟兄姐妹或者让那些人听，让他给他一些感觉，给他一些 hint 的话，这个就错了哈，这个我们的对象搞错了，而且我们的态度搞错了哈，我们祷告不是在咒诅人的哈，甚至我们祷告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埋怨神哈，埋怨神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啊。其实我们在诗篇里面或多或少也会看到一些这样的句子哈，我想神是恩待怜悯我们的哈，神是允许我们这样子的做，但是基本上我们的态度呢啊，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应该对人，不应该对神有任何的愤怒，因为愤怒是祷告，我们祷告的拦阻。这个登山宝训八福里面这样子讲哈，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见神。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见到神，我们就要清心，我们的心里就要能够完完全全的清省下来。我们就是专心专注，我们不要把愤怒带到神的面前。好，我们再看底下第九点啊，祷告要有信心，祷告要有信心。在这边讲说无愤怒无争论，如果大家看小字啊，争论或做疑惑，为什么呢？祷告和疑惑好像是应该两个不相称不相容的一个名词啊。如果心里边有疑惑还来祷告做什么？那来祷告不是应该就表示有信心吗？但是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信心不足，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疑惑啊，不仅是我们，连圣经上都有这样子的例子啊。我们还记得我们前两年查使徒行传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啊，讲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祷告会哈，因为彼得被抓进监牢里边，弟兄姐妹在那边切切的为彼得坐监，为彼得的安全祷告啊，结果那天晚上彼得被天使救出来了啊，然后彼得就赶到那个祷告会门口去敲门。但是除了一个使女之外，没有一个人相信彼得会出来啊。他们觉得什么？他觉得他们都还以为那个敲门的那个开门那个像彼得那个，好像是彼得的天使啊，是保护彼得的啊。你看啊，其实我们的信心是常常的不足啊。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蒙了应允，我们祷告实现的时候，我们还不敢相信我们看到的啊。但是呢，信心不足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像马可福音第九章那位为了他儿子求医治那个爸爸来这样子求哈，主耶稣问那个生病的孩子的爸爸说，你相信吗？他爸爸讲怎么讲？他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的信不足，但是我们可以求主帮助。让我们实在是不要忘记啊，神的应许在雅各书也曾经这样子讲啊，义人凭信心祈祷所发出来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啊。我们今天不敢说自己是一个义人，但是我们可以向神求信心啊，我们信心，我们祷告的力量应该是大有功效的。我们再看第十点啊，祷告的预备。祷告的预备，我们在这边讲，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祷告的预备是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的信心 要与我们的行为相称。同样的，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是我们一个祷告生活的最好预备。啊，诗篇六十六章十八节，六十六篇十八节也曾经这样子讲啊：我若心里边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啊，我们有时候应该非常清楚啊，我们心里边如果不对的话，即使我们自己逼到自己来到面前祷告，我们心里也没有把握。为什么呢？神是不听的，不听这个。我们圣洁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同样的，在新约上也有这样子的提醒啊。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彼得前书有一段讲到夫妻关系的一段经文，是非常好的经文。我念给大家听哈，彼得前书的三章七节：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啊，这边讲到跟夫妻之间的关系哈，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按照情理要与妻子同住，要体谅妻子的软弱。其实不只在讲妻子哈，这个是妻子和丈夫是同样的哈，在婚姻上面要有一个忠实，在婚姻里面要有一个恩慈。如果我们在夫妻之间的忠实和恩慈中间出了问题，我们的祷告就有了阻碍。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圣洁生活的一部分啊。所以求神让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以至于我们有一个好好祷告的心，可以来预备我们的祷告。好，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一点啊，祷告的时机是什么？我在这边写到是随处随时啊。祷告是不是要有一定的时间？是不是要有一定的地点和一定的形式呢？啊，应该是的哈，因为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和固定的形式，可以提醒我们祷告，帮助我们一个祷告的习惯。但是呢，也不完全对哈，因为圣经上这边说，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好，随处祷告。所以我们不见得要挑，一定在这个祷告会祷告室的时候再祷告哈，应该随时随处都应该可以祷告哈。就举一个例子啊，有一次这个马丁路德的理发师问他哈，这个理发师大概是刚刚成为基督徒不久哈，他就问马丁路德这位伟大的神学家哈，说我应该怎么样来过我基督徒的生活啊。就马丁路德就写了一封信长达四十页啊，来回答这个问题哈。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子写的哈，他说：“让你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和晚上就寝以前的最后一件事，是祷告。起床的第一件事和祷告，和这个睡觉以前的最后一件事情，所以表示我们清醒的一天的生活，应该都是在祷告里面度过的。”好，今天圣经告诉我们随时祷告。好，马丁路德也提醒他的理发师是随时祷告，所以我们祷告并不见得要挑时间地点，好，和形式，好，我们是随处随时。今天我们并不见得祷告要举手，并不见得祷告要低头，并不见得祷告要跪下，或者是祷告要闭眼睛，我们随处随时哈，我们的形式也并不见得要一致哈。好，所以很快的、匆匆的，我们把这十一点讲完了哈。所以到这边，我们应该对祷告应该有一些多几分的了解，但是呢，这还是不够的。最重要，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要做一个祷告的人，不是我们要知道祷告的内容。和祷告的重要，和祷告的形式，和祷告的方式，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自己要做那一个祷告的人啊。所以怎么样帮助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呢？我在这边 提了三点与大家来分享啊。第一点，要有祷告的一个操练。祷告的什么样的操练呢？就是熟悉神的话语，要接受教导，学习真道。在这边第七节，保罗写了哈，他其实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哈，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啊。所以我们在祷告的上面，不要觉得祷告好像自然而然的事情，反正是跟天父说话嘛，我有什么事就跟天父讲就好哈。原来我们要多熟悉神的话语哈，要多背一些经文，用圣经的话成为我们祷告的话啊，尤其是诗篇啊，大家念到诗篇你喜欢的话，就想办法把它背起来哈。你说我年纪大了背不住，没有关系，拿一个小卡片，拿一个小纸条写下来，好贴在你办公室的墙上，贴在你厨房的墙上，没事就看一看，以后那些神的话就变成我们的话。好，我们要熟悉神的话语，然后我们要接受教导，学习真道。好，我们要知道神的主意旨意，我们的祷告才能够受到受到蒙应允。好，所以我们不要怕学，不要怕付那个代价，我们要操练我们自己的祷告。第二个我可以想到的呢，是要有祷告的同伴，要祷告的同伴。如果我们这个看看提摩太前后书的话呢，好，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保罗身旁一直有路加在陪伴着他啊。那提摩太在属灵上面呢，有百基拉和雅居拉这一对夫妇来帮助他啊，有同工，也有同工在一起的祷告啊。今天我们想想看，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上有没有同伴，我们有没有祷告的同伴啊？我们还是所有的事情都积在闷在心里跟神讲呢啊？所以祷告属灵的同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巴不得我们自己啊来可以啊，在也放在神的面前哈，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祷告的同伴。好，然后最后一个我想到了，是一个祷告的参与啊。我们看一看我们刚才念的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其实这个里边的 whole setting 哈，这个全部的内容的背景是讲教会生活，所以这个祷告这一段讲祷告的内容，大部分在讲教会的公道，在公众面前的祷告啊。公道是要大家的参与，我们这个每一次崇拜的时候啊，我们一首诗歌以后都有一段公道的时间啊，可是很怎么说啊，是很惭愧哈，我们的公祷呢不是彼此起落的祷告哈，只有那一两个人或是三四个人祷告过哈。弟兄姐妹，我们巴不得我们立下一个志愿哈，我们也来祷告，我们这个祷告不是祷告给别人听的。今天我们来这边干什么？我们是来崇拜，我们敬拜的对象是神，我们把我们对神的一个赞美感谢哈和那个崇拜，我们用我们的话讲给神听，这个就是我们崇拜的祷告啊。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些准备啊。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我来凭圣灵的感动，我来这边赶得好挤啊，气还没喘过来，我怎么来祷告，是不是？回家先准备啊，你在这一个礼拜里面你读经祷告的时候有什么感动，你把它记下来，你把你的话写下来，在崇拜的时候讲给神听，那个就是教会的祷告，那就是公祷的一个内容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公祷崇拜的祷告要大家的参与。然后我们也想到了啊，我们教会有祷告会啊，祷告会，我们的祷告会呢，从三年半以前哈，我们职堂刚开始的时候有大概每次都有二十多个人祷告哈，二十个人以上。我们现在最近一两个月哈，我们人掉到大概13个人到15个人哈。这个每次跟几位长老在祷告在分享的时候，我们都觉得 非常非常的有亏欠哈，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哈，神的心意是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好，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这边很努力的传福音，或者在这边我们很乐意的侍奉啊，我们很愿意的跟弟兄姐妹来交通，来互相的照顾，但是我们在祷告上摆上了多少啊？我们的殿是不是一个万民祷告的殿啊？实在是差太远了，差太远了。弟兄姐妹，我只能这样子哈，也原谅我哈，来问大家这样子问题哈，请问你自己多久没有来祷告会了？啊，或者是你从来没有来过祷告会？啊，我可能是你因为有家里面的问题啊，或者是交通的问题，或者是行动不方便哈，这都没有关系哈。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祷告的心哈，巴不得祷告的生活哈，变成我们属灵生命的一部分。好，今天不是说一定是来祷告会是表示一个什么，但是如果祷告会不兴旺的话，可以反过来讲，好，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不够丰盛，好，我们对神的爱慕不见得是那么的深根蒂固。好，我只能说求神让我们从软弱变刚强，让我们可以有那个意志，好，有那个勇气，好，殷勤的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好，在这边我们上次提到的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也有这样子讲哈，这些事情你要殷勤去做，你要殷勤去做，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啊，今天我们属灵的长进，别人可以看得出来的，在哪里看得出来？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在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在我们祷告的生活上可以看得出来，啊，在我们对祷告的参与可以看得出来，啊，巴不得我们以后的教会的崇拜的时候，我们有彼此起落的祷告的声音哈，巴不得我们的祷告会有很多从来没有来过的或者是新来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一起祷告哈。祷告会不是那几个人的权利，好，也不是那些同工的义务哈，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应该摆上的。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谢谢你在这边提醒我们应该祷告。主啊，我们也谢谢你提醒我们要怎么样来教我们祷告。主啊，我们也是很惭愧。主啊，因为我们或许是知道，我们是或许是不知道。主啊，但是事实上我们常常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主啊，我们就求你恩待和怜悯，求你呢能够赐人生命和启示的灵。主啊，在我们的身上提醒我们，你在我们的心意是何等的深厚，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彰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啊，让我们不要忽视了祷告。主啊，让我们不要忽视那个祷告的那个那个本质，那个祷告借着祷告在我们身上所要彰显的那个能力。主啊，让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这样子祷告和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